宋江准备要三打祝家庄。这次攻打祝家庄啊，主要是借助于孙立、孙新弟兄来的这一帮人。这伙人和宋江商量了一个计策，准备到祝家庄里边去卧底当内应，里应外合，把这祝家庄攻破。现在孙立、孙新、邹润、邹渊，加上谢珍、谢宝、月和、顾大嫂，以及孙立的夫人月氏，都已经带着车仗队伍离开了营帐，够奔祝家庄是绕路而行。他们刚走了之后，外边有喽啰兵往里禀报，说现在有扈家庄的少庄主叫扈成，带着一份重礼要求见宋江。宋江听到这里，看了看军师吴用，吴军师，你说这扈成到此为了何事呢？吴用微微一笑，哈哈哈哈，他还有什么事啊？不过就是为了那扈三娘。是啊，他要进来我们应当如何呢？吴用说，我们应当这样这样这么样。好，来啊，有请扈成进帐。喽啰兵到外边把扈成就领进来了。这扈成啊，给宋江送礼来了。送的什么礼呀？陈年老酒，每坛酒都是在地下埋了十年以上的，那叫陈酒啊。这种酒一共有十大坛，还有上等的江南丝织绸缎50匹，拿车拉着，另外还牵着几只活牛，还赶着几十只活羊。他跑这犒赏三军来了。这些个东西一齐都赶进了营房，到营房里边找个地方给他安置下。扈成来到大帐之外，跟着喽啰兵走进中军大帐。进了中军大帐之后，旁边有人告诉他，上面正手端坐的那就是及时雨宋江。扈成赶忙抱完拱手向宋江施礼，九牧梁山大寨主宋江宋公明的大名啊，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宋江说，我不是梁山的大寨主，大寨主是我的大哥托塔天王晁盖，我是梁山上的二寨主。请问扈家庄的少庄主扈成今日到此有何贵干呢？宋寨主，我今天带了一些个绫罗缎匹，还有活牛活羊、陈酒几坛，特意来到宋寨主的大帐之中来赔礼道歉来了。哦，有什么赔礼道歉之说呢？宋寨主，他是这个样子，我的妹妹一丈青扈三娘，年幼无知，年轻气盛，在援救祝家庄的时候和贵军两军对垒杀在一起，我的妹妹据我们所知已经被您生擒活捉到大帐之中。家父听到这个事情之后昼夜不得安宁啊，特意派我到在寨主的帐中向寨主您赔礼道歉，念在我妹妹年幼无知这个份上，也加上寨主们都是仗义的英雄，能否把我的妹妹放还给我带回庄去，我们对她一定要严加管教。宋江听到这一笑，哦，哈哈哈哈，原来你是为了一丈青扈三娘的事来的啊，正是，不知道寨主能不能赏光赐脸呢？扈成，说实在的，我们梁山军兵到此打的是祝家庄，并没打你的扈家庄，可是你们扈家庄却无故的兴兵来犯，这从道理上可是讲不过去，所以 我们就生擒活捉了这个扈三娘。今日你来求我们要放了他，事情倒也不难办呐。不过有一个前提，在两军阵上征战之际，你的妹妹扈三娘捉去了我们梁山上一员将官，他的名字叫矮脚虎王英。王英被他捉去之后，现在放于何处呢？如果说你把这矮脚虎王英给我放回来，那么我就可以把你妹妹扈三娘放回去，这叫走马换将，古已有之。如果说你要把矮脚虎王英不给我放回来，那么这扈三娘自然我们也就不放了。扈成听到这儿，宋寨主，这个矮脚虎王英被我妹妹捉住之后，并没有带到我的扈家庄啊，而是把他交给了祝家庄了。矮脚虎王英现在祝家庄被押，这小人说了不算呐，怎么能把他放回去呢？
哦，要这么说来，你的妹妹扈三娘我们也就不能放了，没有王英我们怎么能把她放回呢？
这宋寨主，您能不能高抬贵手，发恻隐之心，把我妹妹给放还呢？
那是不行啊。此时刻军师吴用在旁边说了，宋大哥，我看这样吧，既然是这位少庄主亲自带着重礼来此赔罪，我们也应该给他个面子。你不放回王英也行，因为你们要放王英你自己说了不算，我们可以跟你讲一个条件，从今往后你们扈家庄要和祝家庄断绝往来，不要和他们合兵作战。我们攻打祝家庄的时候，再不要你们扈家庄来增援。
扈成说，是是是，这件事情我一定能办得到。
还有一个，你不是交不和王英吗？如果祝家庄有他的任何一个首领逃到你们扈家庄去，你们扈家庄必须把他这个首领给我生擒活捉，借到我们大营，就用他们的一个首领来换取你的妹妹，这样做可以吧？
扈成说，好，我一定办到，何时擒住他的首领，我何时到营中来换取我的妹妹。
就这样我们达成协议。
不过宋寨主，这位，
这是我们的军师。
这位军师，我的妹妹现在你大营之中，会不会？
宋江说，这个你放心，令妹在我的营中一切安好，我已经把你的妹妹借送到我的梁山上去了，由我的父亲亲自看护你的妹妹，绝无闪失差错。到时候真要擒捉了祝家庄的首领和我们走马换将之时，你就会看到我宋江言之不谬。
好，如此说来我先谢谢您了。
既然到此，偏帐摆酒宴款待他们。
一说偏帐摆酒宴，扈成一看我还能喝得下去这个酒吗？扈成只好在此告辞。扈成告辞走，带着这些礼物要给放下，宋江是再三的推脱，扈成是说什么也不能带走，这些礼物就给宋江撂下。扈成带着手下的人上马他回去了。
扈成这一走，军师吴用心里非常高兴，觉得这是他们在战略上的一次胜利。
怎么呢？
扈家庄、祝家庄、李家庄三庄连一线的，现在李庄那头李英已经答应是不出兵了，扈家庄呢，扈成这一来等于也给他斩断了联络，那么就把祝家庄在当中给孤立起来了，打祝家庄也就好打了。军师在这高兴，此时刻呢，上祝家庄里边要去卧底的这支队伍已经到了后庄门了。孙立、孙新各自都骑在马上，后边这人有的在马上，有的在部下，一共是几十人的一个车仗队。
头前高挑了一杆大旗，大旗上绣着字：燕海登州，兵马提辖，白月光里边一个黑字孙。他为什么打着燕海登州兵马提辖的旗号来呀？这是跟军事吴用商量好的。他孙立呀、英明是对调到运州当提辖，路经此处要看看自个儿的师兄弟蓝廷玉。他们这支队伍来到了祝家庄的后门外，孙立一带思江吁往这庄墙上高喊：哎，请问这是祝家庄吗？庄墙上面这祝家庄的庄丁往下一瞧，外边来一支队伍，大旗上写的是燕海登州兵马提辖孙，这是官兵啊。啊，是祝家庄啊，你找谁？请问你这祝家庄里边有一个总教师叫蓝廷玉吗？啊，有，把你往里通禀一声，也就说登州兵马提辖孙立路经此处，特来拜访。蓝廷玉跟我是师兄弟，问问他还认不认识这个大师兄。哦，您等着。庄丁赶忙下了庄墙往里边禀报：铁棒蓝廷玉这阵在大厅里边正在随时的打听着外边宋江的活动情况呢，准备迎战。庄丁往里边这一禀报说：后庄门外边来了一个叫孙立的，自称是燕海登州的兵马提辖。蓝廷玉一听：哎呦，我的大师兄来了，来的正是时候，他怎么到这儿了？马上蓝廷玉登上庄墙往下一看，果然是孙立，没错。立时他下来之后，开开庄门，放下吊桥，迎接孙立这车仗队就进了庄了。吊桥继续扯起来，庄门原封又关上，让进来之后直接来到大客厅。蓝廷玉往外走的时候就先跟祝朝凤、祝氏三杰都讲了，说我这个大哥可不是一般的人，论武艺论本事只在我一上不在我一下呀，我老师就教了这么两个徒弟，这么讲吧，我们师兄弟都给我们师父那算是露了脸脏了光了，我在这儿当了总教师了，我这师兄呢当了兵马提辖了，官军的首领，今天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到这儿来了。朱朝凤一听这是官军首领兵马提辖来了，也得远接近迎啊。朱朝凤带着他三个儿子也迎到客厅之外，把孙立等人让进客厅，各自分宾主落座之后，这蓝廷玉才问：师兄，您今天怎么来到我这里了？孙立说：我先给你们指引指引吧，这个是我的兄弟，他叫孙新，人送外号小尉迟，这是我的弟媳叫顾大嫂，母大虫这个外号没报，为什么母大虫这个外号不太好听，这是你的嫂子岳氏。这四位呢，他指了指谢珍、谢宝、邹渊、邹润，这是随着登州跟我来的四个都头。哦，这位叫岳和，他是这儿运州兵马司的，他是接我到此来上任的，剩下的都是跟随我来的官军家丁。
哦，接您到运州来上任的，您怎么调这儿来了？
唉，官身不由己呀，本来我在燕海登州待得好好的，年头待多了，周围也都熟了，朋友也不少，可是总兵府下了公文了，听说水泊梁山匪患成灾呀，运州的兵马提辖剿匪不利，所以打算让我跟现在的运州兵马提辖我们互相对调，让他上登州，让我到运州，让我到运州来呢主要是剿灭梁山匪寇。我接到公文，这不立着带着家小就过来了。
我一想你是在祝家庄啊，我早想要来看看你，一直没有功夫来， 可是这回借着对调的功夫，我不就可以顺路瞧瞧你吗？就这样，我就奔这儿来了。结果走到你们前边，我看那驻扎着不少队伍，听人说那是梁山的匪寇，我没敢惊扰他们，跟老百姓打听着路，就绕到你们这后庄来了。还真不错，找到你了，你我弟兄这才相见呐。蓝青玉一听，哎呀，大师兄，你来的太是时候了，钱庄扎的那少人马，那就是梁山上宋江的队伍，这帮匪徒可了不得了，他们现在成了气候了，竟敢带着他们的喽啰兵攻打我的祝家庄啊！我们已经跟他打了几仗了，他们没占了便宜，我们活擒了他们几个贼首，就在我们庄中在押。是啊，好啊，好啊，我想我的师弟胯下马手中这条铁棍，他们梁山那些贼寇绝不在话下。哎，也不能轻敌呀，这会儿的贼寇也彪悍勇猛啊。哎，他们只不过是一帮乌合之众，一聚之群，何足道哉。师兄，这回您到这儿了，您可不能马上走啊，看见没有，我庄前陈兵，匪寇在眉睫之间，您能就此袖手旁观吗？那当然啦，我既然到这儿进了庄了，能袖手旁观吗？贤弟，我助您一臂之力。师兄，如果您要说这句话的话，那我就如鱼得水，如虎生翼，消灭梁山的匪寇和就在即日了。好好好好，哎呀，我光顾咱们弟兄两个说话了，还忘了给您支言了。说着把祝家庄的祝氏三杰逐一的又向孙立之引，然后祝朝凤也过来了。孙立一看见祝朝凤偌大年岁，站起身来向祝朝凤抱完拱手，老人家论年羹我得称您为老伯呀。祝朝凤一听，哎呦，哪里哪里，您是新到运州的兵马提辖呀，我这祝家庄是在您的管辖之内，您是我的顶头上司啊，岂敢岂敢。朱朝凤说，孙提辖大驾光临，快快摆酒宴给孙提辖接风。呵，祝家庄上是大排宴宴，请孙立孙新这弟兄一行人吃饭。祝氏三杰呀，对这孙立孙新的到来一点怀疑都没有。为什么？第一，因为有蓝青玉，他亲自证明这是他的大师兄。第二，蓝青玉早就说过他有个师兄在登州当兵马提辖，这个事就对上号了。第三，这孙立孙新而且带着男女家眷都往这儿来了，不像是诈骗之人，所以呢祝氏三杰对孙立孙新那是绝对相信，他们就在这儿住下来了。孙立孙新这弟兄两个先跟着蓝青玉祝氏三杰商议了一下宋江攻打祝家庄的情况，最后孙立孙新帮着出了点主意点子，说现在祝家庄由我们到此，不行的话我再到运州城里边调一些官兵来，谅他宋江也不能把祝家庄如何，弄不好啊我们就在祝家庄摆开一个战场，把宋江这个匪首在此活擒，从这里就除掉梁山之患。蓝青玉一听，如果真要那样的话，那是再好不过了。他们在这住下之后，牟大冲、顾大嫂加上孙立的夫人岳氏这两个女眷跟他们的女眷住在了一起，这男的呢跟他们的男的住在一起，这么一来祝家庄祝家大院里头的前宅后院道路武器人员情况，慢慢的他们可就都熟悉了。他们进来的第二天，外边宋江带人马是攻打祝家庄，
孙立、孙新想要和他们一起出兵观战。蓝廷玉说：“您刚到这儿，先休息两天。我打一阵之后，他要再来侵犯的时候，您再出兵。”孙立说：“也好。”于是三公子祝彪带领着300庄丁放炮出庄，打了一阵之后，只听见外面战鼓震响。不大会儿的功夫，这祝彪带着队伍回来了，庄门紧闭。孙立一问疆场上打得怎么样呢？这祝彪就说了：“今日在疆场上碰见宋江手下一个叫花荣的人，人送外号他叫小李广，此人剑法甚妙，我跟他战了有20-30个回合吧，没分上下输赢。这花荣拨马要败，我催马要追，我们手下人让我回来了，说花荣一败肯定要败中取胜，他有剑，他那个剑百发百中，他们怕我中埋伏，所以我就带队回来了。这一仗就算是不败不胜吧。我估摸着宋江小辈绝不能就此善罢甘休，近两日他还得来讨债。”孙立说：“好，如果他再来讨债，我就出兵观瞧。”这一天又过去了，到了孙立进庄的第三天，外边又听见炮响，战鼓雷鸣，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由祝家庄的庄丁往里边禀报说：“宋江今天又带着人马堵庄逃敌。”孙立说：“他好猖狂啊，宋江今天既然还敢堵着庄门讨敌要战，廷玉，今天我们跟你一起出庄，看看宋江他有几何勇战。”蓝廷玉说：“好。”马上在祝家庄里边点起来800名庄丁，放炮三声，开开庄门，庄丁们雁翅拍开，分为两路，过了吊桥是两面列摆。随后孙立、孙新这哥两个各自顶盔挂甲，罩袍束带，孙立跨下马，手中端着这条大枪，身背后别着18节虎尾钢鞭。孙新跟他哥哥是一样的打扮，邹元、邹润、谢珍、谢宝这四个人也跟着都出来了。蓝廷玉手中一摆这条冰铁棍，往对阵的关桥一看，宋江在正中马上端坐，两旁边都是名盔亮甲的梁山好汉。他们把队伍刚一拉开，就看对过宋江的阵脚下啪窜上了一匹银鬃马，马上边端坐了一人，双手颤着条亮银枪。这人是谁？正是拼命三郎石秀。石秀来到阵前，用枪一点：“哎，祝家庄的人哪一个过来交战？”话言未了，就看大公子祝融一催坐马，手中摆刀就过去了。祝融摆刀照着石秀搂头盖顶一刀剁下来，石秀拨枪招架，二马盘桓打在了一起，刀枪并举，光芒闪烁，打了足有10几个回合。就看石秀给这位祝融来了个一马三枪，啪啪啪，上中下这一马三枪这一点，祝融拿着个刀一划了，略微一迈，有一枪就在他那个左太阳穴上噌的一下子就窜上去了。这一枪把他左太阳穴给轻轻的划了一道血槽，血往下一流，祝融觉得不好，一拨马往前就败。这功夫蓝廷玉手中一摆这条冰铁棍，催马就迎上来了。他迎上石秀之后，一摆棍搂头盖顶招打，噗，一棍打下来，拼命三郎石秀用枪往回招架，两个人是枪棍并举，又站在一起，双方是战鼓齐鸣，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催阵鼓响，给两方的将官助威呀。两个人打了30来个回合，未分上下。这功夫，三公子祝彪有打旁边抄起兵器来，想要过去助阵。孙立说了：“来，三公子，用不着你，今天我看看他们这些梁山人有几何勇战。”孙立抬腿端枪，催马就过来，喊了一声：“廷玉，闪在旁边，让给我。” 蓝廷玉一听他大师兄上来，左脚尖一领凳，这匹马一拨头他就下来了。孙立一马当先拦住了师兄。拼命三郎师兄一看，呵，你来了，来得正好，砍枪，啪，走枪就刺。孙立拿枪往里一磕，嘡，双枪并举，两个人打在了一起。他两个人打起来之后，蓝青玉把马带回来，阵脚下带入思江，定睛观瞧，看着孙立跟石秀两个人作战，他这跟祝彪说话：“
哎，三公子，瞧见没有？我这大师兄枪法跟我是一个路数。”祝彪说：“是，果然是名人指教，高人传授。”我这个大师兄从小练功的时候，那就是狠茬子，练的那个汗不干喽，不带助手的。他那个功夫比我就是深。
正说话之间，他一看石秀跟孙立这两条枪，那个枪缨子绞在了一起了，啪，枪缨子绞在一起，那么来回一绕，哎呦，坏了，这怎么办？绞着绞着，忽然看见孙立一手抓枪，一手从身背后抽出来十八节虎尾钢鞭，这钢鞭抽出来照着石秀那个手唰一鞭就打过去了。这一鞭打过去，石秀双手一松，这枪就掉地下了。石秀这枪一掉在地下，他不转马头想往下拜。此时孙立把这鞭和枪交在一个手，一催马，探臂膀就抓住了石秀的勒甲套，从后背抓住勒甲套，往怀里边使劲一带，你给我过来。石秀想抓这判官梁没抓住，一把把石秀就给擒过来了。擒过石秀吗？腋下一夹，拨马就下来来到庄门附近，把石秀往地下一扔，哐，绑，说了一声绑，旁边过来庄丁挖肩头拢二背，把石秀就给捆上了。蓝青玉一条大拇哥冲着祝彪一撇嘴，哼，看见没有，还是我的大师兄。祝彪说：“是。”这个时候对过阵上咔咔咔咔咔又上了一匹马，正是火眼狻猊邓飞。邓飞手中摆着一口破刀，上来之后是直奔孙立。孙立拨转马，端枪又奔着邓飞来。两人征战没有二十来个回合，只见孙立大枪冲着邓飞面门前一晃，邓飞拿刀往外一合的时候，孙立把枪往左手一拨，右手把这鞭在枪底下就撤出来了，这叫枪里加鞭。二马错蹬，挥起一鞭，正打在邓飞的后背。邓飞在马鞍桥坐不住了，一个牵强又打马上咣啷就掉下来了。他又打马上往起一掉，旁边有很多庄丁挠钩套索手过来刀住了，之后拽在旁边拿绳子就捆上了。这一捆上，对阵上宋江阵中又有豹子头拎出双手端枪往上冲杀。此时蓝青玉一看，今天我们活擒他两个首领已经是得胜了，不可久战。蓝青玉马上吩咐：“来呀，鸣金收军，得胜回庄。”